神设立教会领袖，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装备信徒，建立教会。
作为属灵的领袖，必须忠于托付，不断操练学习，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郑子民。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学习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盼望能够与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我们能够做教会领袖实在是神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继续努力的学习，在教会当中忠心的侍奉神。首先我们会重新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上一课呢，我们的题目就是如何处理冲突，我们讲的是第一部分。那我们讲了要了解冲突的定义和不同程度的冲突。有一位叫路易斯的弟兄，他为冲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呢，冲突的意思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在同一时间要占据同一个空间。另外呢，一般教会常见的冲突呢就有五种程度。第一种程度呢称为处在困境当中的冲突，双方的目标是要解决问题。那这种冲突的对教会呢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可以透过商讨交流增加了解，大家呢关系因而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第二种程度的冲突呢就叫做意见相左的冲突，双方的目标会变得自我保护，这种冲突呢可以变成良性的冲突。那其中有三个方法。第一呢，就是让彼此确实的互相了解为什么会有挫折，心平气和的找出事情的真相。第二是让大家以宽容的方式说出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和所感受到情绪。第三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如何来调整事情以解决冲突。那这两种冲突呢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冲突，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冲突。第三个程度的冲突呢我们叫做争竞，这种冲突呢双方已经不再关心问题的本身或者是结果如何了，只是一心想要赢。那冲突的双方呢就很难看得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说的话也变成了扑朔迷离的，于是呢曲解的情况就会常常出现了。曲解的情况我们可以包括，第一呢有二分法，他们把什么事情呢就分成对和错、黑和白这样子两种。那第二个呢就是普及化，他们对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把他们笼统的来讨论，不是个别的来看。第三呢是扩大，就是夸大事实。最后呢就是情绪化，那双方呢都是注意情绪而不是事实的本身。此外呢在这个程度当中，一些无形的小圈子也会出现的。那我们在处理这个第三个程度的冲突的方法，就是要促使冲突的双方多做明确的沟通，让双方直接听听对方的焦虑和想法。还有呢就是协助他们更深一步的、深一层的发掘他们的兴趣。那如果我们好好的帮助他们呢，这个冲突的双方的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我们现在看看第四个方面，第四个程度的冲突就是抵抗或者逃跑。双方的目的呢是要中断彼此的关系或者迫使对方离开教会。那到了这个程度啊，冲突的焦点已经从问题或者感情转移到原则上，双方对永恒的价值呢就发生了争论。另外呢强人式的领袖也会出现，教会呢会分成，可能啊会分成几个小团体。第五个程度的冲突叫做顽梗倔强。那在这个冲突这个程度的人，他们相信反对他们的人都是坏人，所以不能够放过他们，要惩罚他们。那要处理这个程度的冲突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决方法呢就是千万不要让这个冲突升级。另外呢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家以基督的心来处理冲突，一同谦卑的祷告， 那希望呢，还是可以把这个冲突尽量减低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不会对教会有太大的伤害。好了，上一课的重点我们就温习到这里，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九课，我们讲的题目呢，就是如何处理冲突的第二部分。那上一课我们刚才复习了，我们认识了不同程度的冲突，同时呢，也分享过了一些处理冲突的方法，相信您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虽然呢，在上一课我们提过解决冲突的方法，然而呢，解铃还需要这个系铃人，您都听过这样的讲话啊，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个导致冲突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才可以更加有效的来处理这个冲突。如果要处理冲突呢，首先我们就要认明冲突的个体，例如是什么样的人，哪一个团体，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人或者团体等等。另外呢，也要了解产生对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产生对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呢，要知道这个冲突所涉及的反应等等，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步骤。当搞清楚了冲突在哪里之后，才可以知道应当如何的来处理冲突。所以呢，今天我呢就特别想和您分享呢，认识冲突的原因和解决冲突的方法，盼望能够对你有实际的帮助。一般来说啊，在教会中的冲突不外乎是人际关系不良、教会内部所产生的冲突和教会群体性的冲突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谈谈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冲突的原因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性格、年龄、背景、文化程度的差异呢，就有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的价值观等等，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摩擦甚至是冲突的。如果大家的关系不好，彼此猜疑不信任，那就会容易产生冲突，使教会失去了和平和气的气氛，那严重的呢，教会就会受到亏损了。在教会当中，无论是信徒与信徒之间，或者是信徒与领袖之间，甚至是领袖同工与同工之间，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情况的。虽然刚才所说过的导致人际关系的冲突的原因呢有好几个，然而归根究底啊，最致命的原因呢就莫过于性格上的冲突了。比如说啊，有些人做事情呢就很激进，有些人呢却慢条斯理的。如果大家不能够体谅包容，而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那么这个冲突呢就会无可避免的发生了。特别是有些人的主观呢特别强，我们说这个人呢非常非常主观啊，就是如果别人不能够合他的心意呢，他就会大发脾气，甚至会恶言伤人，那冲突呢就这样开始了。所以呢，人际间的致命伤就是人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没有包容体恤的心。现在让我来举个例子啊，我教会中呢有一位姊妹参加慕道班，有一次呢传道人因为一些事情劝诫了他几句，那他就很生气，认为传道人没有爱心，专门是针对他，使他难堪。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再来这个教会了。这就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如果他不是那么自我中心呢，那么看重自己的自尊心呢，就不会这样的意气用事，也不来教会了。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处理人际之间的冲突呢？在处理冲突之前呢，必须要具备一些先决的条件，人际关系的冲突才能够容易处理的。那这些条件呢，有三个方面，我现在呢，一个一个来跟您分享。第一个条件就是双方都有解决冲突的意愿，双方都有解决冲突的意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某一方面不愿意解决问题，那问题是很难得到解决的。就好像刚才的例子啊，传道人很想与那位姊妹交谈解决问题，但是那位姊妹呢却不再想见到这位传道人了，那这样呢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双方愿意面谈 解决冲突。在这个时候，最好有一位双方都信任的人，比如说是长执啊、传道人呢、做调停的工作，劝服双方呢愿意面谈。好，我们看第二个条件，就是双方都认定他们要说出事实和感受，才可以有助于解决问题。啊，第二个条件是双方都认定他们要说出事实和感受。调停人要鼓励双方坦诚的自我开放，把事实和真实的感受说出来。例如说，因为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使我感到受伤害，我曾经为这件事情很痛恨您呢。这样坦白的抛白啊，有助于双方的了解。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坦白说出感受来，对方可能不知道自己说话是那么样的伤害您的。唯有坦诚的沟通，双方的冲突呢才可以得到实质的改善的。最后就是第三个条件，要建立安全感。建立安全感，人际的冲突会使到双方失去了安全感，所以呢，教牧、长执或者是调停人应当向他们表示，大家要以开放的态度听对方说话，包括了顺耳的、逆耳的话。另外呢，也要强调他们的事情和所说的话都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不会外泄的，这样呢，他们才会放胆的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有了这三个条件呢，就可以进行处理了。那处理人际之间的冲突的过程或者是步骤，我们可以有几个，现在我跟您一一的来分享。好，第一就是帮助冲突的双方建立共识的协议，也就是共同认知的一个协议。大家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话，并且知道从这个对话当中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自己对对方有什么期望，并知道呢会有什么样的人会参与在当中。换句话说呢，双方都必须同意对话过程中的一些目标，并且同意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冲突。总的来说，这个共识协议呢是要求双方同意的。只有认真的面对冲突才可以解决冲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大家就会强烈的保护自己，那么大家的关系呢就很难改善了。好，我们看第二个步骤，就是内部的澄清。内部的澄清，冲突的双方都要尽量的澄清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以致能够帮助对方明白问题在哪里，也帮助对方明白您的感受和意见。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啊，调停的人的责任就是以问问题的方式使双方能够坦诚的表达冲突的中心问题在哪里，并且呢使他们知道双方是根据什么原因而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的。换句话说呢，调停人的角色是协调者和仲裁者，用客观的态度给予双方一些客观的分析。那为了达到这个仲裁的目的呢，调停者可以用以下的一些问题来作为发问。那问题呢可以这样问，请你正确的描述你如何受到对方的伤害的。还可以这样问，请你讲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原因引起这场冲突的。第三个问题可以是这样的，为什么他或者是他们会这样做吗？是有目的的吗？还是意外的呢？那显然我们是借着问这些问题呢，去搜集这些事情的实际的事实，以致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评估。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必须细心的聆听，并且做一些简单的笔记，那这样呢才可以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解决的方案了。好了，我们现在看第三步，那就是对事情做辨别。对事件做辨别，当大家对整个的事件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调停者就要对整个的事情做出分析和判断。如果您对一些问题仍然不清楚，可以再重复的说出那一点，然后再问 看看我是否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有遗漏的，你可以帮我做补足好吗？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分析是没有错误的，以致当我们在分析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仍然是可以容让他们发言，以澄清一些观点。这样呢，我们才不会曲解问题，而是可以做出正确的分析了。当然了，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不断的祷告，求圣灵赐下智慧和冷静的头脑，让我们能够帮助冲突的双方看见问题的所在，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们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使他们能够和好。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解决冲突的第四步，就是要求冲突的双方说出在这个调解的过程中他们期望要达到什么地步。即是说，他们要知道他们不单只是说出为什么会引起冲突，还要帮助他们希望透过这个调解的过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大家知道对方的期望的时候，就可以进到最后一步，就是决定如何解决冲突了。所以呢，最后一步是建立做决定的过程。这个步骤可以包括几个过程，一呢就是聆听，第二呢就是整理归类，第三是计划，第四是问题疏解。这些过程的意思，先是透过聆听建立良好的沟通。沟通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将他的观念感受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有效的沟通。那又应当包括了聆听的技巧、说话的艺术和恰当的回应。这种良好的沟通啊，就可以帮助人明白对方的思想和感受，对处理冲突呢是很有帮助的。在良好的沟通之后，就可以做整理归类和计划了。这是一个合作的阶段，大家尝试着将问题呢整理归类。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是因为误会吗？是因为大家性格不同吗？或者是处理方法不同吗？是因为大家不够了解吗？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有弱点呢？这样找出问题之后呢，就一同来思想解决的方法。例如大家要多一些沟通，多一些祷告，那一起呢祷告，彼此接纳大家有不同的处事方法，那不要勉强对方能够和自己一样，大家都愿意和好如初。目的就是要成功的将问题解决，达到和好的目的。以上呢，我们就讲了处理人际冲突的一些方法，就是人际关系有冲突的这个一些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当教会中的信徒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来解决问题了。在教会当中，除了人际关系有冲突之外呢，另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教会内部产生冲突。从内地的信徒的来信就让我们知道啊，这类的冲突经常是在教会当中出现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听众的来信，他是怎么样分享的。
这里是一座煤城，感谢主的恩典，福音在这里复兴，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极度纷争、教会负责人的权力过大、教会严重的世俗化，这是个别地方的教会自我为独尊，压制许多热心的弟兄姊妹，老信徒在灵里受伤，灵命小的信徒跌倒，教会荒凉。
以上的来信是一个教会内部冲突的好例子。从以上的来信得知啊，这个教会的纷争呢，是因为人的问题，领袖的权力过大，信徒受到压制，得不着喂养，实在令人痛心。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一般导致教会内部冲突的成因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呢，导致教会内部冲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呢，是领袖与信徒失和。教会领袖就是传道人、长老、执事，或者是教会带领的信徒。那么他们呢与信徒呢失和， 为什么会失和呢？就是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第一个原因就可能是领袖太过固执。如果领袖不肯谦卑，凡事强求权柄，要信徒呢服从，那么他们不但得不到信徒的服从，反而会令到信徒轻视或者反抗他们。其实呢，领袖不用强求权柄的。如果领袖有属灵的深度，有学养，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尊重的。所以啊，权柄呢不是自己强求而来的，而是由神来的，由别人的尊重和承认而来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聘请或委任领袖不慎。有些教会呢，可能是急需教会的领袖，所以没有考虑清楚究竟这位领袖的恩赐、性格、托付等等，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教会呢？就匆忙的聘任或者委任一些人做教会的带领者，而大家的期望不同，合作上就会出现困难，于是呢，冲突就产生了。所以无论是聘请传道人或者是委任长老执事，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交通、祷告、等候，如果是适合的话才邀请他们带领教会。一旦邀请了他们做领袖，那就要彼此接纳，学习同心的侍奉了。除非他们在真理上或者道德上真的出现了问题，否则呢，应当尽量的同心合作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信呢，可能就与上述两个原因有关系，就是领袖呢可能在玩弄权力，不够谦卑，没有属灵的榜样，或者呢教会委任领袖不当，从而带来这样的苦果，令信徒受苦了。另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信徒对传道人或者是带领者缺乏尊重。当教会邀请了或者是选立了某一个人做教会的带领之后，信徒呢就要尊重这位领袖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包括了尊重他在神面前的呼召和他的侍奉。除非他在道德操守上犯了罪，或是在信仰的真理上出了错误，否则呢，信徒是应当尽量的尊重领袖的，否则呢，冲突也是会出现的。除了领袖与信徒之间的冲突之外，领袖间的冲突，例如是传道人与长职之间，或者是长职与长职之间的冲突，也是很常见的。而领袖们的冲突呢，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权柄的分配出现了问题。有些教会啊，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带领的权力过大，好像是强人专政一样，用高压的手段来带领教会，这样就会容易引来其他的领袖和信徒的反感了。其实呢，教会的带领不是家长专政般的控制教会，而应当是主的仆人，服侍信徒，做信徒的榜样，牧养信徒，这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另外呢，有些长职或者是信徒的领袖啊，他们玩弄权力，不服教会传道人的带领，也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呢，无论是传道人、长职，都应当以谦卑的心来侍奉神，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思想意见分歧。有的时候呢，传道长职之间因为大家的背景、性格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而对圣经的领受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这时候呢就会发生冲突了。我们讲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沟通不足。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所以呢都忙着做事情，而就少了沟通。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误会、有误解了，冲突呢也就很容易出现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比如说领袖们对教会或者是其他的领袖有一定的期望的，例如是传道人的讲道或者其他长职的工作表现等等，都不像自己想象那样理想，于是呢冲突就会出现了。那我应当如何面对这些冲突？ 如果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带领者面对这样的冲突，他们可以从什么样的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呢？我想呢，有几个建议给大家提一提，大家可以做参考啊。第一，就是寻求援助。如果传道人因为冲突的缘故而被解雇或者是被革职，他应当找一些成熟的信徒向他们解释原因，交代事情的始末。这样做呢，并不是求人的同情，而是让信徒知道实情，让信徒表达他们的看法，让这件事情呢尽量客观的来处理。第二，要寻找机会向批评者做回应。传道人要找批评自己的人私下对质，也就是说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的对待自己，让自己知道错在哪里，或只是一些误会，于是就要澄清，这样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真的发现是自己的错误，当然要甘于承认，又或者是自己工作的能力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呢，也就不要勉强，可以心平气和的离开，不会因此而造成教会的伤害了。第三，就是组成这个临时的调查的小组。如果可以，教会可以请其他的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职组成一个临时的调查小组。那这些人当然是教会所信任的，领袖们把冲突的来龙去脉告诉这个小组，咨询他们的意见，然后自己来解决冲突。所以呢，这个小组就扮演了仲裁协调的角色，帮助领袖们解决冲突。无论是什么冲突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谦卑在神的面前，做坦诚的沟通，务求排除冲突，达到合一。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希望您能够好好的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如果您的教会没有冲突，我们要非常的感谢神，而且呢，要好好的为教会守望，希望教会呢以后都不会有冲突的出现。那如果教会真的有冲突出现了呢，更要为教会祷告。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受到弟兄姊妹的尊重呢，你也可以做中间的调停人。希望我们的教会呢都能够合一，能够荣耀主的名。如果您的教会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来信写给郑子民，把您的情况告诉郑子民，希望呢郑子民也可以提供给您一些意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节课呢会继续来讨论教会群体性的冲突，我们也会提出一些处理的方法，希望您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们有一本免费的讲义是送给您的，叫做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写信到本电台向郑子民来索取。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